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1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前路与后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6月11日，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在州府沙加缅度州政府大楼前集会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加州众议员兰迪·沃佩尔在集会上发言时表示，千万不要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并对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以和平理性讲真相的风范表达钦佩与敬意。他说，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中共，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在中国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和拥有自由灵魂的优秀人民。
6月13日到16日，丹麦人民峰会在与瑞典相邻的伯恩霍尔姆岛举办，丹麦和瑞典的法轮功学员连续多年参加，向民众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学员们还走到不同展位，向议员、媒体以及各界主流民众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呼吁共同制止迫害。两位来自南丹麦的女士学完功后感觉法轮功既美好又神奇，能量强，很舒服，赞叹道，你们的展位是峰会上最好的。一位记者接过资料后与学员交谈，他曾在中国工作，亲眼目睹法轮功学员拉横幅的情景。那是2003年，我在北京，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几个法轮功学员拉横幅，仅仅几秒钟就被警察抓走了，瞬间就消失了，非常快。这一场景就像刀那样刻在他的脑中，非常深刻。他说，我支持你们，这种违反人权的迫害要制止。
德国法轮功学员于6月8日、10日和12日在慕尼黑多次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美好，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罪恶。当人们得知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时，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很多大陆游客来到马林广场，有的人连声说法轮功好，有的走进展板仔细观看，也有的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
6月9日和16日，法国法轮功学员连续两个周日下午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活动，介绍法轮功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国人雷基斯·朗贝尔先生和太太知道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真善忍而被中共残酷迫害，非常震惊。雷基斯·朗贝尔先生说，只要这个共产党制度存在，只要这场迫害没有结束，我就不会去中国。这个中共政权与希特勒政权无异，与列宁的屠杀犯罪无别。
法国西部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8日来到卢瓦尔河地区的圣纳泽尔市的纳尔逊曼德拉人权广场，向这里的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引起当地民众的关注。很多民众明白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
6月15日，瑞士法轮功学员来到温特图尔市中心的步行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20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很多路人接过学员发送的真相资料，有的当场就开始仔细阅读，有的得知有征签后马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当天在瑞士东部格劳宾登州的首府库尔市也有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一位先生接过真相传单并对学员说，你如此努力的付出让我确信这份资料一定值得阅读。
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位于瑞典首都市中心的梅拉伦湖畔，常年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参观浏览，每天上午都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6月12日这天，两位来自法国的夫妇主动和学员交谈，当他们得知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事实真相，很是震惊。那位先生气愤地说，这两天有关中共的报道很多，我们都在关注着呢，看来不造假就不是中共，真是邪恶至极。
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于6月8日在大阪以及6月9日在神户举行了讲真相游行活动。在大阪工作的港野先生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遇的迫害后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迫害真是令人震惊，我支持今天的活动，希望这样的迫害从世上消失。
七星潭是台湾东海岸著名的旅游景点，6月16日部分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五套功法，并借由真相展板征集签名活动，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有一家五口来自马来西亚的游客，其中一位儿子签名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找来爸爸妈妈一起签名。爸爸妈妈明白真相后又找来其他两个儿子来签名，他们表示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让善良的人们得到帮助。
调查中共强摘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于6月17日在伦敦宣判结果，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被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在判决中说，结论显示很多人无缘无故地被剥夺生命，死得骇人听闻，无法形容。当天路透社、英国卫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澳洲广播电台、加拿大环球新闻等国际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并转载了这一新闻。
一年一度的全美器官移植大会6月1日至5日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会议期间法轮功学员在主会场海因斯会议中心外向参与会议的医学界专业人士讲活摘真相，同时还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州议会前向市人和州政府工作人员讲大法真相，揭露迫害，启发人心善念，得到了专业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反响很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易文军、谭顺弼被成都市青羊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8年半。职业女画家易文军2018年2月12日被草堂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租住房内绑架构陷，谭顺弼2018年1月15日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给一名保洁工讲真相，遭到青羊区汪家拐派出所警察绑架。
山东法轮功学员张旭民、刘谦、韩雪华、陆克勤、马俊廷、胡秀香2019年6月13日被泰安肥城市法院非法宣判，张旭民被冤判2年6个月，罚款3万元，刘谦被冤判2年6个月，罚款3万元，韩月华被冤判3年6个月，罚款3万元，陆克勤被冤判3年6个月，罚款3万元，马俊廷被冤判3年，缓刑4年，罚款4万元，胡秀香被冤判1年6个月，罚款10,000元。
辽宁大连市庄河市法轮功学员廖杰女士被非法判刑4年，2019年5月21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家中有年迈的母亲无人照顾。
重庆市合川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蓝泰莲2019年6月13日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老人由于2019年1月29日、30日两天各使用一张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纸币购物被迫害，已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5日韩国天梯书店第57期法轮大法九天班在位于首尔市龙山区三角地的天梯书店圆满结束。法轮大法天梯书店九天班每月进行一次，分为上午班和晚间班。当天参加本期九天班的学员共聚一堂，分享期间修炼的感受和心得体会。短短九天，许多新学员都不同程度感受到身心变得健康，他们由衷称赞和感谢大法。
6月9日，印度西部城市普纳的法轮功学员接受菩萨基金会的邀请，来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小城市隆纳瓦拉，教授当地居民法轮功功法，受到热烈欢迎。
6月15日，美国宾州费城西郊的切斯特市举行了父亲节多元文化游行，组织者称当地各民间团体有约2000人参加，来自纽约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第一次受邀参加这个游行，受到民众和当地政府官员的好评。你们今天创造了历史，这是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游行，游行组织者哈里斯女士激动地对腰鼓队员说。当地最大报之一德拉华郡每日时报的记者在游行结束后采访了法轮功学员，于次日刊登了游行的报道，并把法轮功腰鼓队的游行照片作为文章的顶图。
6月15日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仙女花车、腰鼓队和舞狮队参加了位于柏林顿的音乐节游行。次日天国乐团、仙女花车、练功队和腰鼓队参加了奥沙瓦的父亲节游行。每当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阵经过时，道路两旁的游客都会向游行队伍欢呼并挥手问好，许多民众表示想更深一步了解法轮大法。
6月8日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魁北克市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7周年。当日天气晴好，艳阳高照，中午时分游行队伍从魁省国民议会大厦出发，途经市区主要大街 René Levesque、 Grand Dolly 和魁北克老城，在法轮大法蓝色横幅引领下，天国乐团、练功方阵和横幅方阵以礼而行，将喜庆的气氛在这座北美知名的古城散播。
6月5日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吕嫩市迎来第36届城市节，法轮功学员在文化节舞台上展示功法，德国政治家们在法轮功信息展位和学员一起练功。
6月15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德国比勒菲尔德市举办的文化节，另一部分法轮功学员们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和庆祝文化节的公园里同时搭起了真相点，学员们演示功法，向民众讲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许多民众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签了名。
6月8日美国纽约州府奥伯尼的年度庆典云雀艺术节吸引了当地人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一大早就设好展位，向世人介绍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展示功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反迫害。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被诬判8年限狱，女军医拒绝认罪减刑。 修炼法轮功的大连上校军医王卫珍女士被非法判刑八年，于2017年1月5日腊八节被劫持至辽宁女子监狱，如今被关押在老残监区。监狱多次以减刑为利诱让王女士认罪，王女士每次和家人见面都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无罪，迫害无理，绝不可能认罪。家人也曾经堪忧王女士的身体状况，但看到王女士为坚持信仰而坚守内心原则，家人由衷敬佩，并更加悲愤于中共的无理迫害，希望早日结束这场迫害，让王女士重获自由。王卫珍女士，沈阳军区大连高等医学专科学校内科教研室任教员，授衔上校，副师待遇。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所有疾病，心脏病、肝硬化、腰间盘突出、严重的贫血，都在很短的时间神话般的彻底消失了。他为人更加宽厚、阳光，乐于助人。家人和熟悉王卫珍女士的朋友对她本人赞许有加。就是这样一个阳光的老人，因坚持信仰，坚持讲法轮功真相，被中共当局多次骚扰绑架。2001年、2004年、2005年、2012年、2013年、2014年曾经被派出所绑架六次，非法抄家三次，其中一次是沈阳军区联勤部所为，每次绑架都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手续。2014年10月29日在不通知任何亲属，法庭上只有陪送王卫珍的儿子一人在场的情况下，中山区法院对他开庭审判。2014年12月6日中山法院非法判王卫珍八年徒刑。
江西鹰潭市于江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绑架。2019年6月14日江西省鹰潭市于江区公安分局出动一辆挂着扫黑除恶条幅的警车，气势汹汹地来到于江刘肯法轮功学员李银根家中，强行抽走了李银根的血液后便扬长而去。5月10日上午，刘家站刘肯派出所将法轮功学员李银根与其妻子孙仙兰一起绑架到于江区公安分局，然后送至鹰潭市拘留所非法关押，借口是2018年李银根、孙仙兰多次到于江县法轮功学员李宇泰家中学法交流，所以非法行政拘留15天。4月23日上午，一辆警车开到了于江县洪湖乡东阳村李家村，下来了十多人，有于江县公安局的，有国保大队的，有乡政府的，有洪湖派出所的，有穿警服的，也有着便装的。这些人直奔法轮功学员赵龙英家来，逼问赵龙英家中的锅、卫星接收器是谁安装的，并打开电脑让他指认。警察看得不到他们所要的，便抢走了几本大法书，将年纪75岁的赵龙英绑架到洪湖派出所，非法关押到了晚上6点多钟才让回家。目睹了这一暴行的乡亲们心里很难过，他们说，抓他干嘛，这么好的人，他最舍得帮人，地里的菜苗谁要就挖走，哪怕只有一颗他都让给人家，可就是这么善良的修炼人，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迫害。今年三月份以来，鹰潭市于江区公安分局打着扫黑除恶的幌子，联合当地派出所及各乡政府人员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仅5月17日这一天就有8位法轮功学员被同时关进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2天，借口是去年这些法轮功学员曾在一起读书学法交流。迫害他们的警察得意地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连了，指法轮功学员。人们无奈地说，越打越黑，当局把警力都用在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身上，那些坏人不乐得逍遥自在，连拘留所的犯人都说，打黑除恶专门抓这些好人。目前被非法关押刑事拘留的法轮功学员最少还有4人，他们是徐真花、魏青兰、夏转生、潘水才等。
举报西安交通大学迫害法轮功的主要作恶者。5月31日，明慧网发布通告， 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在海外曝光，十几年来，正义人士、人权组织等独立调查、采访，陆续证实了中共军队、医科大学、医院、监狱等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人体器官移植，谋取暴利，实行了将是肉体上灭绝的政策。西安交通大学的医学部管理层和医务人员参与了这一场迫害、谋杀法轮功学员的罪恶。知情人士提供下列人员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负有管理或直接参与的责任：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第一附属医院，严红、严建群、施炳莹、马新格；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薛武军、田普逊、丁晓明、潘晓明、燕航、侯军、冯新顺、向和利、田晓辉、何晓丽等；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吕毅、刘昌、王博、刘学明、于良、张虚峰、沙焕臣等。节选：作恶者详细情况及有关录音证明等，请见明慧网。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5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同修王新春后记。黑龙江伊春市来稿：正值壮年的王新春，带着对家乡的眷恋和未了的心愿，悄然离我们而去了。凝望着他那失去双脚的伤残躯体，中共对他20年的迫害一幕幕在我的眼前浮现，泪水溢满我的双眼。他为人正直，乐观向上，磨难中他对大法修炼的决心和毅力让邪恶胆寒。王新春的父亲王凤岐，母亲王桂香，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不断地遭到骚扰恐吓，父亲被拘留数次，母亲被劳教2次，警察经常半夜砸门入室抢劫。王新春的父亲王凤岐2011年12月28日在恶警们骚扰惊吓中含冤离世，母亲王桂香2次遭非法劳教迫害，于2016年2月28日含冤离世。今年2月份，王新春出现半边身子不好使的症状，手抬不起来，都是周围的同修自愿地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陪他一起学法，帮助打扫室内卫生、做饭，给他洗头、洗澡、洗衣服、洗床单。4月22日那天晚上，王新春处于昏迷状态，4月23日中午12点半闭上了双眼，就再也没有睁开。同修们都非常痛心地为他料理了一切后事，把他的遗体送到了殡仪馆。一个重获新生的青年，在江泽民集团的独裁、残暴、专制下被迫害地失去了双脚，一家三口因为修大法、做好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2019年4月24日上午，王新春的妹妹、姑姑、叔叔、婶婶等亲属从外地赶回来，看到法轮功学员把王新春的后事料理得井然有序，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发自内心地表示说，以后我们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我们给王新春的姑姑讲真相过程当中，她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去卫生间3次擦泪水，并哽咽着对我们说，什么也不说了，这一家子走了这3人都是你们帮忙料理的，我们自己家的人都比不上你们，我们没有做到的你们都做到了， 我代表我们一家人从内心谢谢你们。他的亲人还对我们说，如果国家官员都是你们大法弟子来当，那国家一定不会腐败。王新春的遗体火化后，参加葬礼的人到饭店吃饭，在饭店大厅，王新春的舅舅发自肺腑地说，是法轮大法的缘分把我们相聚在一起，感谢大法弟子为我们家所做的付出，法轮大法的美好在你们身上展现出来了，感谢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他说完之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很多人都被这一情景感动得落泪了。在王新春出殡的这天，当地出动了警察在现场拍照录像，还串通外地南岔的警察去殡仪馆监视我们。听警察们窃窃私语，看看，这都是法轮功，他们这些人心挺齐呀。
居委会来了个小伙子要退党，大陆来搞。6月8日早晨，同修从本地一所小学学校门口附近路过，看到旁边有一个修电动车的摊位，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正坐在电动三轮车上面，在和旁边另外一位老大爷有说有笑，亲亲热热的聊天。同修一看，正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就走到老大爷跟前，面带笑容的打着招呼说，大叔，有个好事告诉你们，你们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车上坐着的老大爷就问，你跟我说说啥是三退啊？同修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还有少先队。还没等同修说完，老大爷就兴奋地接上茬，啊，退党啊，我也告诉你一个新鲜事儿，这可是一个真事。老大爷接着说，昨天居委会来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是个留学生，在美国上学呢。他以前在国内上学时候，为了将来有出路，有个好工作，入的党。现在就因为是中共党员，在美国遇到麻烦了。他说，要是没有正规的退党证明，他就不能回美国继续上学了。小伙子着急呀，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找居委会退党来了，而且一定要开退党证明。同修说，是啊，中共恶党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不许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做尽坏事，天理不容啊。现在国际上都在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两位老大爷听了同修的话，高高兴兴地做了三退。
派出所副所长的转变，大陆来稿。2017年9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在家正专心抄写师父的论语，那时也就是七八点钟，我听到大门外有敲门声，我急忙下地走到外面，一看真有两人在大门外站着，走近一看是我们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和一位司机。副所长的面孔我很熟悉，就是他在3年前把我送进监狱，今天他又上我家来了，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才把门打开。进屋之后，所长看到我的书桌上摆着大法书，还有抄书的本，就带着恶狠狠的声音说，还练吗？我毫不犹豫地说，怎么不练？这么好的大法，我能不练吗？而且这么多年叫你耽误了我多少时间，我还得赶紧补上，跟上正法进程。他听我这样一说，反而不那么饿了，脸上的表情和善了许多，并说要练就自己在家练，不要再上外面搞宣传了。我说，什么叫搞宣传？法轮大法是正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学在练，只有江泽民出于嫉妒心极力反对，而且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法轮大法红传这么多年，老百姓都知道好，你为什么跟着江泽民反对？所长说，国家不让练。我说，江泽民能代表国家吗？江泽民给你什么好处？你替他卖命。我们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论在社会在家庭，都是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为别人着想。我又说，那天我给你一个光盘，内容也就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美好，你连内容都没看，只知道是法轮大法的材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叫人来抓我，你良心何在？你知道吗？ 我给你的光碟是叫你了解法轮功真相，将来不会被淘汰。我本来是为你好，让你对未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可是你不但不感谢我，反而迫害我。我本来就没有违法，你却找人做假材料，判刑三年，硬把我送进监狱。我身心受到伤害，经济上损失近10万元。你给我造成的这些伤害，我从内心不恨你，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对谁都是慈悲的。我不但不恨你，反而可怜你。你造这么大的业，将来怎么办？所长听到此话，觉得无地自容，一再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这时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我师父的法相被他们搜走了，我得要回来。我说困难就不用说了，只要你把师父的法相还给我就行，如果你能做到，还能给你消业。副所长答应了，说行。我看他答应的挺干脆的，就没再说什么。副所长和司机开车走了。我刚才没有把这位副所长当成敌人，当时我想着师父在导航中讲的法。作为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应该体现出对众生的慈悲。
中国导游说，共产党很坏，听说很快要解体。现在到海外旅游景点，不但中国游客更多人觉醒，而且一些导游也主动在看展板听真相。一天，真相点义工金莲在打展板，一个带团来的中国年轻男导游在看过展板后跟义工交流，导游主动地说，共产党很坏，真的很坏。他说，你说的我都知道，我也看过你们的资料，但是没有深入了解你们的团体。他说香港游行很多人反了，很震撼，你看了没有？义工说，知道，是反送中恶法吧。义工说，现在共产党还在活摘器官。他说知道，然后他说，我听很多人说共产党很快就要解体了。义工劝他快点做三退，他说只戴过红领巾。在听明白三退不是加入什么组织时，他很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义工在大巴车前发真相资料，有游客不敢拿资料，有的导游说，没事，拿上去看，你要看拿上去看。还有一个中国导游看展板看得很认真，他对义工说，就你一个人吗？太薄弱了，能不能多一点人出来做啊？他说义工很了不起，然后笑着走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诚念法轮大法好，癌症消失。大陆来稿，我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我的房东有个二嫂，今年已经75岁了。前几天查出身患晚期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又得了脑瘤，医院诊断无法救治，二嫂自己很绝望。由于二嫂没有儿女，苦于无人照顾，只能搬到他的弟弟家，也就是我的房东，由他的弟弟来照顾他。我想他既然来到我这里，就是与法轮大法、法轮功有缘，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来我这里听真相的，所以我就找机会主动地和他聊天，给他讲共产党的邪恶、天安门自焚真相及贵州藏字石的出现，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及大法传播世界各国的盛况，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退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由于二嫂没上过学，不认识字，耳朵又聋，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有时他忘记怎么念了，就拿着纸条再问我几遍，最后他终于记住了。我屋子里供着大法师父的法像，二嫂每次看到后就跪下给师父磕头，对师父非常恭敬。二嫂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每天都非常虔诚地念这9个字，15天如一日地念，每天都不间断地念。半个月后，二嫂感觉身体很舒服，哪儿也不疼了，去医院一检查，癌细胞少多了，癌症基本痊愈。二嫂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就能得福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前路与后路》，作者郑岩，2019年6月9日，明慧网刊发，举报迫害者，江苏省劳动局教育科科长唐国防。这是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以通告形式，告知美国政府对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之后，刊发的首例举报迫害者信息。多米诺骨牌已经推倒，仍然在无知无良地跟随着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修炼者的党徒，其恶行将很快昭然于世。举报迫害者信息依次发布，是对罪恶的曝光，也是对继续追随中共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非法审判的公检法人员的警醒。唐国防长期担任江苏省劳教局教育处科长、处长职务，是江苏劳教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及酷刑的总头目，其黑手从域内伸到域外，成了全国的洗脑专家，踩着法轮功学员的血泪，编写了数十万字的洗脑研究成果。唐国防以为跟着中共的指挥棒走就可以安然无恙，20年过去了，不也没出问题吗？只要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不公开，他就没事儿。像唐国防一样的中共帮凶以为他们有后路，三反、五反、镇反过去60多年了，文革过去50多年了，89年六四过去30年了，在中共的报纸、电视上依旧是禁区，不准报道，不准讨论，年轻一代几乎对过去的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中共暴力机器的杀戮、灭绝行为只是想让公众感知恐怖、惧怕，而其惨绝人寰的暴虐真相却被中共利用强权掩藏至深。然而历史不是复印机，在中共发起的一波又一波运动中，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团体可以扛过1年的，只有秉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法轮功学员，从1999年江泽民集团利用中共发动对法轮功残酷至极的迫害开始，到现在整整过去20年，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的理性平和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对于穷凶极恶的中共来说，他们没想到从全世界媒体跟随中共刊登天安门自焚伪案，污蔑法轮功学员，到今天国际主流媒体纷纷揭开中共残害法轮功真相，他们没想到从国际社会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演变为实质性的具体拒签行动，更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在唐国防之后，明慧网公开的第二例举报迫害者是2019年6月13日刊发的举报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五农场610头目吴小玲。河北唐山市曹妃甸区五农场防范办610头目吴小玲，在610这个邪恶的岗位上，吴小玲已经干了20年，几乎参与所有对曹妃甸区五农场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他仍干着恶事。曹妃甸区五农场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42人次，抄家15人次，罚金34人次，共计90420元。曹妃甸区五农场两位法轮功学员李恩英、吴俊士被迫害致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吴小玲有推卸不了的直接责任。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已有超过10万个恶人的姓名及相关事实，大陆法轮功学员已经纷纷对这些记录在案的人做个人及家庭背景信息调查和补充，尤其是针对当地首恶造成死亡和严重伤害的、参与迫害最积极的那些人，行恶者的家庭成员信息甚至海外资产状况都将陆续提交至明慧网。跟着中共走只有绝路，没有后路，拒绝为邪恶的中共卖命，跟着良心走才有前路。已经有一些良知苏醒的人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4月发生一起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中，在非法审问时发生了这样的一幕。警察甲煞有其事地拿着记录本问学员，你在哪儿上班啊？另一名警察乙在旁边抢着回答，无业游民。警察甲就在记录本上写无业游民， 其实这位学员在一私人老板那儿打工。警察甲接着问，你的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警察乙又抢着回答，他不会说的。警察甲又在记录本上写上，不回答。警察甲接着说，你签个字吧。警察乙又抢着说，他不会签的。十几天后，这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回家了。随着真相的传播，中共的谎言再也无法惑众。很多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公务员接到构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后，都高调的、煞有其事、按部就班的在走形式，然后低调的、悄无声息的保护法轮功修炼者。据统计，有的610政法系统公检法人员在抓捕或打压运动前提前打招呼或半路释放。仅2018年上半年，在全国21省市的公安局、检察院、初审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共计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97人被退卷，执法者的良知能挽救自己。古人云，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人在做，天在看，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上天都在一笔一笔的记着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附录：明慧网刊发的举报迫害者材料。一、唐国防，196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工作单位名称江苏省劳教局，职务转化教育处科长、处长，家庭住址江苏省南京市玉泉路6号105室。唐国防的妻子袁青，女儿唐露，曾在南京医科大学07级第4临床医学院心理卫生专业读书。唐国防的父母均在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工作。唐国防长期担任江苏省劳教局教育处科长、处长职务。他是江苏劳教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洗脑及酷刑的总头目，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唐国防电话13951963377 13813910507 025-8352-7251 025-8371-9121 邮编210013。二、吴小玲，女，出生日期1964年11月4日，出生地唐山市曹妃甸区六农场，工作单位名称唐山市唐海县五农场，后改为曹妃甸区五农场，职务曹妃甸区五农场610主任，现为防范办主任，家庭住址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城区。吴小玲丈夫冯连山，唐山市曹妃甸区五农场司法所任所长，儿子冯少伟，工作单位唐山市曹妃甸区华润电厂。吴小玲今年55岁，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一直担任唐山市曹妃甸区五农场610办公室，现改为防范办头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根除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3日。在修炼中，我在不同时期，在不同矛盾与冲突中，都通过向内找，发现了自己各种各样的人心：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欢喜心、显示心等。我都会去分析每一颗心，每一个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目的和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说执着就是错误的。就这样不断地在否定自我， 不断地在承认我是错误中走到今天。最近通过一件小事向内找和反思中，我对执着的根源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那天看到孩子写字姿势不正确，我就非常生气，嘴里严厉地说着，告诉你多少遍了，抬头抬头，让你气死了，就是管不了你自己。我越说越生气，越说越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似的，觉得为了孩子好，他怎么就不理呢？心感到很痛，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但还是没控制住。当消了气后，静心去分析自己，我发现我对孩子有一颗很强的有求之心。我要求孩子保护好眼睛，保护好牙齿，学习好，听话。一旦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就感到生气上火。我对孩子的要求，表面是对他好，打着为他好的旗子，其实真正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喜好。在情的带动下，孩子好我就高兴，孩子不好就不高兴，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己能高兴，要求孩子达到自己的要求，来让自己高兴，免去对孩子的担心和忧虑。这种爱是自私的。孩子都有他的一生安排，都是根据他的因缘与业力报应在安排着人生道路，哪是为了我的人心而安排，哪能利用来满足我的人心，应该尊重孩子的人生道路。接着我又深挖了这颗有求的心，仔细想想，执着的根源是因为我有求，对大法，对师父有求，对父母，对孩子，对丈夫，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修，都有所要求与期许。我们求得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以解除疾病的困扰。我求师父给予圆满，以免于六道轮回。我为了人心的满足在这儿修大法，恰恰这人心的有求成为我不能在法中认识法的障碍，这根本上的执着也成为自己被旧势力迫害的把柄。我对父母有求，求得父母的鼓励、认可、关心、公平，恰恰这放不下的有求才是使自己感到委屈、伤心的原因。我对丈夫有求，希望他只爱自己，事业有成，容忍自己的小脾气。我对孩子有求，要求孩子听话、学习好、长得好，以后能有个好的前途等等。人就是在这苦苦的追求中过着生活，本来想通过追求过得更幸福，却不会明白自己的求就是痛苦的根源。本以为是外在因素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却不会明白真正害自己的就是这个在人中形成的由观念操控的假我。当我的所要所求得到满足时，表现为欢喜、满足、高兴，再严重就会自觉高人一等，目中无人，自高自大。当我的所要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表现为生气、怨恨、妒忌、争斗、不服、恶毒、自卑等等。当我在不知道所求能否实现时，表现为忧虑、 担心、害怕、恐惧、盼望等等。所有的执着心都是围绕自我的所求在表现。怎么能根除这些执着呢？想想，只有做到无所求，才能根除执着。无所求，无执着，无所求，情自断。那么又怎么能做到无所求呢？我怎样能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地放下那颗上下求索的心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真正地把大法当作衡量的标准，真正地把大法摆在了第一位，真正地尊师敬法，信师信法，真正地对大法心悦诚服。当执着心很强盛时，已经是没有把大法当作标准的表现了。那是说，我把大法摆在了第一位，是假的。反之，当我真正能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时，执着心已经没有力量了。生命把大法摆在什么位置，就决定了自己被摆在什么位置上。也就是众生对大法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自己的境界和位置。然而，执着心的放弃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执着心的背后有魔的加强，有旧势力的操控，所有的执着心都会被魔利用，以达到人心的满足的同时，成为魔利用来实现与佛对抗的一枚棋子。所以，执着心的去与不去，在正法修炼的今天，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了。本质上，就是维护法还是维护魔的问题。从这一点上来说，执着心必须去掉。谁愿意成为被魔利用的工具呢？执着心的存在，也是导致自己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因为执着心属于魔性，是魔所喜欢的。执着心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魔藏身之处。想一想，当人在生气、妒忌、怨恨时，身体立刻就会不舒服。自己的执着招来了灵体，导致了不舒服。而人的向外找，却会说让谁谁气的、上火了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个好人才能少造业，也就明白了，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害人实则害己的道理。从这一点上说，执着心必须去掉。执着追求的目的是维护自己在常人中的利益，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为了这个目的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可是真实情况是，我能维护得了吗？往往事与愿违，心想事不成。原因是，任何人都在大法的衡量中，都在根据每个人的业力与德在进行轮报。人的想法是不被认可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人的想法在发生结果。看清了这一点，那还苦苦追求什么呢？人都应该去服从神对每个人的衡量，臣服于大法，根本就不配有自己的要求，那都是对法的不敬。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也应该放下所求，坦然接受和理解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更应该明白，如果不是修炼大法，自己要还的业债多得比天高，应该感恩师父，尊敬师父。所有的执着心都是像粘在身上的尘土，它绝非是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是符合大法的。当我们在去执着心时感到痛苦，其实那是执着心不想被去掉，在苦苦挣扎的表现。连这种痛苦的感觉都是被强加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继续抱着执着。当执着满足时，那种欢喜的感觉同样是被强加的，目的还是让我们享受执着，沉迷于执着。从先天的本性这点上来说，我们就是要清洗干净自己，彻底清除执着。有求就是想要，就是欲望，它给了人驱动力。因为欲望，因为有求，人才动了起来。师父说，执着心产生于人的欲望，其特点是目标或者目的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比较明确具体，其本人还往往认识不到。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我们都认为是自己在求、在想、在盼望，其实它和情一样，都不是我们真实的自己，必须发正念清除。当欲望、有求再冒头时，要明白他又来害我了，又想操纵我，此时就看定力如何了。坚定正念不放松，就能把它压下去，清除掉。从这点看，必须清除欲望和有求。我对自己说，放下那颗有求的心吧，就听师父的安排，该还的情愿的去还，不去抗争，把自己用法来衡量，放下那颗不安分害怕失去的心吧，勇敢的去走师父安排的道路，勇敢的面对一切。作为母亲，放下对孩子的有求吧，放下那颗不服的心吧，它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我的执着根本就改变不了它的命运，把它放心地交给师父安排吧。当我试着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发现我轻松了，坦然了，踏实了。当执着心冒头时，我立刻就用正法理来要求自己，坚定正念，不给执着心表现的机会。我就是相信师父讲的，我就要用大法来衡量，谁也别阻挡。放下那颗有求的心吧。师父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见《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人往往认为自己追求的东西都是好的，其实在高层次上看，都是为了满足在常人中那点既得利益。宗教中讲，你钱再多，官再大，也就是几十年，生带不来， 死带不去。这个弓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就是因为它直接长在你的元神身上，生带得来，死带得去，而且它直接决定你的果位，所以就不好修。也就是说，你舍弃的是不好的东西，这样才能够使你返本归真。真正属于生命的，就是在正法中是否能真正的得救，是否能反出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本性，是否能以维护大法为最终的目的。任何人的所有遭遇都在彰显着善恶有报的天理，凡事皆有因缘，想改变果报，就要让自己同化大法，以大法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再去争斗、妒忌、怨恨、不平，不再被这双眼睛所见的表象所迷惑，不再去执着这个自我，放下所有的有求，坚信师父，坚定正念，在矛盾冲突中去尝试着第一念就以大法为标准去衡量要求自己，不给执着表现的机会，一次做不好，下次做好，一定会做好。只要有一次做好，就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发现按照大法衡量并不难，就会更加有信心。放下曾经以自己的观念为衡量标准，真正的用大法来衡量自己，我相信会越做越好。这是我最近的体悟，与同修交流，同时也是理顺自己。让我们重温师父红吟中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迟到的证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13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退休前是小学教师，现年65岁。我曾经家庭磨难很重，妻子被旧势力迫害去世了，妻子的离世促进我用心学法，对照法修心内找了。发现以前我基本上是按旧势力安排的个人圆满修炼基点在修，不在正法的基点上。那么怎么修才是按正法理修呢？一天我想起了2007年的一件反迫害的往事。10年前一次午夜和同修们到一村子送真相，被村人发现送交县610国宝。为保护一名远镇来我家做客的同修，当市政法委人员非法取证时，我咬定真相资料是在路旁捡的，他们只问我说，你就编吧。当逼问练不练法轮功时，我回答，根据宪法信仰自由规定，我不做回答。问话人气得发疯，连连逼问，你就说练还是不练。我也严肃地正告他们说，信仰自由是国家宪法规定，我可以不做回答。他们蔫了下来。当检查我反迫害的证词时，发现他们在文字上为构陷我做了许多手脚，比如说他们把我回答练不练法轮功的问话写成拒绝回答，我正告他们我没拒绝回答，我说的是按国家宪法信仰自由规定，我可以不做回答。
我把其他构陷我的笔录也纠正过来后才签字，把它作为我反迫害的证据。他们蔫蔫地离开了我。十几天后，他们以我有真相资料又进京为法轮功上过访为迫害依据，定非法劳教一年半，手续都填完了。一天，我心性非常好，仰望监视的大棚，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是从化大法来了，不是接受旧势力迫害来了。弟子一定是境界达不到标准，该证悟的法理没悟出来，才待在这里。无论是劳教还是到什么地方，弟子什么时候悟到了，达到了法的标准，您什么时候就能让弟子回家了。谁知就在发出这正信的一念之后，柳暗花明，几天后我被无条件的释放回家。回顾这个实例，我发现这次我的想法是为他的迫害中，我没承认迫害，而是站在正法上对待迫害者，把迫害看作是师尊将计就计为我提高的。我懂了，站在为他的无私无我的正法理基点上修，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什么麻烦都会峰回路转。悟到这儿，我心里亮堂了。一年后秋季的一天，刚从八十里外的外乡送完真相币回来，停下摩托，七侄告诉南村校长让我到校写三书，我觉得蹊跷，第二天就去找南村校长。他拨通中心校长电话递给我，中心校长说，你写一句崇尚科学不参加邪教就行了。我明白他是指什么，我站在正法上正告他，我没参加邪教，不写。他说，这怎么行？610规定不写就送市洗脑班，那是什么地方啊？我正告他，我豁出去了，我会把参与迫害我的所有的人告诉儿子、亲朋好友和更多的人，将来会有人找这些人算账的。校长听了马上软了下来，说，我做不了主，三天后你和教育局某主任谈吧。三天后，校长和主任软硬功夫都用上，我正念拒绝。最后我质问他们，我按真善忍练法轮功做好人，对同事、上级、村民、邻里、妻子、儿子及其他人都好，我可以和村乡以上的任何党员干部比，而我这样的好人却几次被共产党非法拘留迫害，儿子考上大学也因我被迫害没念上，谁是邪教？我的亲身经历证明共产党是邪教。他们不作声了，待了片刻就走了。妻子去世后一年多的冬季，我搬进县城，和同修在县内乡村屯送真相资料，到乡村屯走家串户讲真相，在县内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一直到现在。几年中虽几次遇到危险，但都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一次和同修给黎镇派出所五六十米远的一家人讲真相时，同修刚说法轮功，女主人就炸了，吵嚷着赶我们走。我一边求师尊保护加持正念，边向内找，心里对师尊说，弟子们虽然是救人，但不能忍人家生气再走。说完我就进里屋对男主人说，对不起，来到您家即使是做好事，惹你们生气了也不对，你们同意不同意三退都没关系，让我把话说清，等你们不生我们气了我们再走。于是我就讲江泽民怎么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等真相。男主人听明白了，爽快地三退了，女主人也听明白了，在同修的劝说下也高兴地三退了。就这样，邪恶干扰众生得救的风波在善的能量场中解体了。一天，我们四名同修在一大村屯劝三退，眼看做完了，我和同修又来到一家门前，不想一辆警车悄然开到身后，警察撂下挡风玻璃冲我们大声吓唬着，干什么的？同修继续敲门不搭理他们。我边发正念清理邪恶，边心里说，我们是救人的大法弟子，谁也不配迫害，同时求师尊保护加持正念。这时门哗的被主人拉开了，院中正有几人往车里装着什么，我们来到女主人面前问，要福字对联吗？当回答不要时，同修和我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俩大大方方地走向大门，绕过警车再向西走去。 客厢警察也一直在观察我们，我们边走边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过了一会儿，警车掉过头跟着我俩后面慢悠悠地开着，走了四五十米后又贴着我俩身边慢慢开过，接着又缓缓地在我俩身前开了三四十米后才又拐向南拐向东飞快离去。真险啊，但我俩相信我们救人有师尊保护，无论出现什么都是师尊为我们境界提高将计就计安排的。其实另一组同修进村就到过村长家，村长告诉再做就举报派出所，我们没被带动，用三个小时几乎做完全村，一组退了几十人，而且旧势力安排的警察抓捕也被我们正念正行解体消失遁形。我修炼一向不是硬性去掉什么心，往往都是在认识法理后按正悟的法理自然去的。一天想到师父造就了宇宙，造就了我，我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时，我一下明白了，儿子花我的钱不是我给的，是师父给的时，对儿子花我钱的怨心什么都没了。接着想到儿子是和旧势力签约也好怎么也好，初衷一定是为了成就我，为成就我他曾付出很多，仅从这一点上看他签约时是多么无私伟大呀。想到此我流泪了，我亲尝了师父安排我消去和儿子的恩怨给予我的慈悲，心性到位了。在多篇转变观念的文章启示下，我找到了儿子被旧势力迫害十几年和以此造成我和儿子的间隔的借口，是我说儿子我叫你做好人你就不做出了事还找我的一句负面观念的话。我解体了他，惊叹修炼的严肃，当时我激动地向空中说，我儿子就听师父的话。此后儿子不但改过，而且又回到了大法修炼中。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